我们现在啊，这个科技啊越来越发达，好像似乎我们生存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啊，大家都能通过科技明明白白的知晓，并且有一些以前长久以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咱们现在也都明白了。可是呢，这个世界毕竟是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有一些层面的东西啊，咱们真是现在感觉真假难辨，无从知晓。我该是信还是不信？比方说，人死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等等等等，这样就是我们眼下科技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对这些事儿，我们是信还是不信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无从求证。就说很多现实当中发生的事儿吧，觉得好像确实这个存在，可你从科学上又解释不通，所以使很多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候左右为难，信还是不信？它是真还是假？增广贤文里就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很简单，就十个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人说这个，这不有点捕风捉影吗？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啊？什么事就是这一说你不了解、不知道、没掌握，你就相信它是有的，对的，你不能相信它是没有不对的。说这是不是疑心生暗鬼呢？你还别说。《增广贤文》里这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西方国家里边，有人特别支持这个，而且是笃信科学的人支持。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帕斯卡。我一说这仨字，很多人想起来，哎呀，我这上初中啊，可没少被这名字折磨。说怎么？你数学有个帕斯卡定理，物理就不用说了，物理说水流能传导压力，所以这叫帕斯卡定律。就包括那个压强的单位都是帕斯卡，几帕几帕，几帕斯卡几帕斯卡。这帕斯卡他确实在物理和数学方面是很有名，但是帕斯卡定律、帕斯卡定理没有帕斯卡效应出名。西方国家的普遍都知道帕斯卡效应是怎么事，什么是帕斯卡效应呢？这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直接关系。帕斯卡就是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人。所谓帕斯卡效应，也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帕斯卡一个在科学领域这么有建树人，他怎么能把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作为一种定律拿来呢？这源自于他发生的一件事儿。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他爸爸呢重病，帕斯卡就带领全家祷告，哎，结果他爸爸真就好了，就绝症都好了。很多人就问说这。是主显灵了吗？把你爸爸病治好了吗？他也不是，但是呢，我们会更加虔诚的相信天主教。他给出了这个道理。他说："我举个例子啊，我说上帝存在，你说不存在，好，那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那么我只要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上帝如果存在，你想想，他是不是就给我很大的好处？我相信他吗？他会支持我在灵魂上净化我，啊，帮助我各方面都。"步入正轨，好事吧？那如果上帝不存在，那我就白相信一回呗，我也没损失啥，是吧？好，反过来，你不相信上帝存在，如果上帝就不存在，你是，你不相信就不相信呗，也无所谓。但是上帝要存在呢？那么我信上帝，我进天堂了，你不信上帝，你就下地狱。所以咱们衡量一下，就像有的人进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他什么心理啊？佛存不存在我也不知道，但你佛万一又存在呢？你磕头，你这佛照顾你了，我也得磕头。佛要不存在，我就多烧炷香也花不几个钱。他这心理，所以这个就是著名的帕斯卡效应，就是这个事情，我要相信他，我也不会有多大的害处，没害处，而且可能得好处。我要不相信他，我也不会有多大的好处，但有可能我还得坏处。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一比较，那我还是信他吧。因为信可能没好处，但是不会有坏处，还有可能得大好处。就是我要信他，底线是不会有坏处，可能有好处。我要不信他，是不会有好处，可能有坏处。就这一衡量，那我就信了。我估计我这么说有点绕，你可能听来听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哦。那就是在好处坏处之间衡量呗，咱至多得保个底线，没坏处，然后我再有好处，我肯定信呢。 你要这么一说，你觉得增广贤文里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跟帕斯卡效应这都快跟真理差不多了。可是你把它拿到实践当中，你发现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从刚才帕斯卡全家用天主教仪式给他父亲祷告上来看是这么回事，可是你把这个效应拿到生活当中就不对了。比方说有的皇帝不相信自己的手下人，有人给进谗言说谁谁可能造反，他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要造反，皇上也没准，但是呢先把他杀了吧。为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既然甄别不了你，我就以绝后患，万一你造反呢？所以这个就是帕斯卡效应的典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是问题就在杀功臣这个事儿，可跟祷告祈祷他康复不是一回事。哪儿不是一回事呢？我们再说个例子你就明白。大明末年崇祯年代杀了一个著名的功臣袁崇焕，这个袁崇焕这人很了不起，他本来是个白面书生，但是会带兵打仗。他当时呢在宁前那个小地方辽东一带呢当官，不远的宁远城那个地方呢，努尔哈赤觊觎已久了。努尔哈赤老家在抚顺新宾嘛，在这地方起兵就攻打这个宁远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呢是比较晚，他为什么呢？他原来是一个明末一个大将叫李成梁，他的部下。这李成梁呢对努尔哈赤非常好，还把他属地的汉人迁走，让他扩大势力。所以努尔哈赤呢很给自个儿老师面子，等自个儿老师李成梁这个上司90岁死了之后，他才建立后金，开始跟大明王朝干仗。一开始净打胜仗，这气势汹汹就奔这个宁远这地方来了。宁远守城的人都不敢打了，跑了。但是袁崇焕呢带着自己10000多乌合之众跑到抚远的守城，到宁远这守城，生生扛住了努尔哈赤的13万大军，把努尔哈赤给击退了。努尔哈赤回去这个窝呢，说我自打25岁当统帅打仗到现在没碰到这种情况，我13万打不过10000呢，一窝呢8月之后死了。就说袁崇焕把努尔哈赤给气死了，这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上来，这个时候袁崇焕外号袁长城，那是大明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咱们看金庸写碧血剑里边袁承志他爸爸就袁崇焕嘛。那么皇太极在跟袁崇焕打仗的过程发现扛不住他，怎么办呢？采用迂回进攻。你不这儿我过不去吗？我绕到内蒙那一带，反正他跟这满蒙一家嘛给借道，从那儿直接打，都快打到京城了，把这崇祯皇帝吓坏了，赶紧袁崇焕回来驰援来。这时候皇太极一看攻不动，想个办法，反间计，哎，打发人散布谣言，说这个袁崇焕呢正跟我谈判呢，商量好我们俩要平分大明江山。然后还用非常愚蠢的一个办法，也不知道崇祯怎么就信了，抓起两个太监，然后把太监故意给放跑，让他放跑之前听啊，说商量这个袁崇焕跟呢咱们主子之间谈判，这不讲干道书吗？也不怎么崇祯皇帝就信。为什么？崇祯就觉得袁崇焕掌握着重兵，一旦他要是跟皇太极谈和，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大明就肯定完了。所以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先把袁崇焕招来下天牢，然后凌迟处死，剐了3000多刀，那死的那个惨。后来历史也证明崇祯这是冤枉了袁崇焕，袁崇焕真想造反还用这个？人家不抵抗那个大清的部队就完事了。结果袁崇焕一死，大明的万里长城就等于倒了，再加上李自成造反，完蛋了。所以我说这个您大概就明白我这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判断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事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你不相信他，他给你带来什么坏处，和相信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坏处，你得比较。前面咱们说是上帝有没有，我信与不信他也不会有啥坏处，那你就信他吧，就你相信他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但是问题杀忠臣这个事儿，你怀疑他谋反，你要是相信他，你把你自己的大将杀了，给你带来的坏处显而易见。所以这时候你就得衡量是不是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明开国的时候朱元璋也杀功臣，但那是好歹大明是江山稳定啊， 当然之后武力下降，经常被外族入侵，大明江山也不牢靠。但一开始那段杀了功臣，江山也不会大乱。可是到袁崇焕的时候，你杀了一个功臣，大明还什么样？所以你要比较这个厉害。而且开始皇上宁可信其有是什么呢？你造反了，你要是忠臣那无所谓了，可是你要是奸臣，你要谋反，那我就完蛋了。而且你对我忠心不等于对我儿子忠心，我死之后不定什么样呢？既然我甄别忠臣奸臣的成本太高，我所用简单省事的方式一下把你们都杀了。所以他也有一个成本甄别的问题，他也考虑到杀这些人会不会影响大明的江山，他一衡量问题不大，不管这些人命。但你到崇祯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他有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那当然都没坏处，那我信无所谓，信了我有坏处，不信也可能有坏处，那我就得比较哪个坏处大来决定信与不信。这是虽然很功利，但却是这种事情的唯一方法。你像2011年那个日本那个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那不是当时咱们传来谣言吗？说坏了，说怎么坏了？这个海水被污染了，咱们从海水里取盐取不了了，这盐就得涨价。哎呦，街道巷尾那盐卖的，原来1块钱一袋，卖10好几块钱一袋，有不少人疯狂买盐搁家囤着，现在还有在吃那时候买的盐没吃了的。所以这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无，你就衡量衡量，你买那么多盐，要没有这事你搁家里咋办？我倒觉得听了这信儿之后啊，我这个冷静理智，我是多买两袋盐，不买那么多，先搁家里得搁着，搁一点儿，过一时候呢，看看那边有什么动静，政府辟谣什么啥，咱们再做决定，就别盲目一下子我就快速相信了，然后我就大量囤盐，结果把家里弄得跟仓库似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帕特卡效应也好，还是这个我们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关键要衡量。要衡量这方面的害处跟利益，权衡一下子，做最保险的一种处理打算。再一点呢，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人心理的一种反应。这个叫什么？叫求证偏好效应。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方说你相信说东北那跳大神对能治好病，哎，正好赶上呢，这跳大神跳完了呢，人身体都有自愈能力，哎，你这病还真就靠自己抵抗力扛过就好了，你就相信跳大神一定是真的，他加深你这种印象。为什么？你能请来跳大神的，说明你心里有点信了。那么有点信的时候，你在寻找证据的时候，你就愿意寻找那些能证明他是对的这种方式，这叫求证偏好。这种东西非常多，比方说喜鹊叫喳喳啊，说喜鹊一叫就有喜事，乌鸦一叫就有丧事，正好那一天喜鹊一叫赶上你家有好事，你就更相信了。不然你本来你就往这方面求证的。再比如咱们最常见的说这个左眼跳财右眼跳财，也有说右眼跳财左眼跳财，反正说啥都有了，就正好赶一天你这左眼跳完了你就挣了一笔钱，正好有一天你右眼睛跳你就出去倒霉让车给刮一下子，哎，你就更加相信这个。为什么？你心里本来有点信，那寻找证据的时候你就愿意寻找能够证明它成立的证据，这叫求证偏好效应。所以求证偏好效应加上帕特卡效应，这就形成了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怎么解决这问题？还是我刚才说的衡量，你相信他和不信他可能带来的后果哪个更严重，那么你就要倾向于另一方。所以用这种绝对理智功利的衡量方法是解决未来世界的起码入门的一个钥匙，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终极真理，但是对你自己来说用这样的方式总比盲目的相信或者盲目的不信要保险的多。